Amen.赞美主。哈利路亚。非常高兴我们有这样的负担去交通启示录十四章一到五节关于初熟的果子。这些经节已经在我心中待了很久，当我这几周准备这次特会的时候，其实很久之前这些话语就已经摸到了我的心。不是所有的基督徒会一起被提到神的宝座上，我们大家应该有这个意识。神在寻找那些成熟早的基督徒，所以叫做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不是所有的庄稼，而是那些成熟早的。这些基督徒可以讨父神的欢心。这些经节应该真正的在我们的心中，并且在我们心中活跃的工作。刚才会所有一点动静，弟兄说不要被搅扰，这是从敌人来的，敌人想搅扰我们。初熟的果子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事情，就像刚才我们分享的，我们要站在锡安山上，不要放松，不要被动，不要仅仅坐着，我们要活跃的与主站在一起。非常好，我们可以看到锡安山。什么是锡安山？我们读了诗篇第132章，我们知道锡安是神的居所。那个之后呢，我们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呀缺了最后的两句，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锡安就是神的宝座的所在地，神要在那里得胜的掌权。我们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什么是锡安？通过交通我意识到，我们还没有这个意识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那我们就没有准备好。很多时候我们都被世上的事情缠绕，我想说我们都住在气泡之中。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在气泡之中，我们应该在锡安山。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在锡安山，那我们就有活跃的意识。我们今天活在锡安，我们要和羔羊同工，和他一起站在锡安山。启示录的第十五章告诉我们，羔羊是配得坐宝座的，他可以打开小书卷，他配揭开其印，他可以把神的国度带到地上。他不仅仅要自己去做，他要和这144,000人一起做。这些就是初熟的果子。弟兄姐妹，你们想不想做这初熟的果子的一部分？当我参加年轻人聚会的时候，我非常受鼓舞，他们经常祷告，我们要做初熟的果子， Emmanuel， 对不对？我们经常这样祷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神的军兵，是属天的军队。这个军队是如何训练的？放松，被动，坐在那里，不是的， 你要活跃，你要站立。这不仅仅是年轻人的祷告，这应该是我们所有人的祷告。主啊，我们要站在锡安，我们要做出熟的果子。现在你看一下启示录的14章第一节，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他的名和他父的名要写在这些人的前额。问题是，现在是谁的名写在我们的前额上？当我来到 Emery 的面前，我看到哪一个名字？我看到的是 Apple 吗？当我看到 Sarah， 我看到是 Salesforce 吗？这两个弟兄姐妹呢，分别就职于 Apple 和 Salesforce 两家高科技公司。当我看到 Emmanuel 的时候，我看到的是足球吗？弟兄姐妹，我们前额写的是谁的名字？是他的名字，还有父的名。不仅如此，我们回到启示录的3章，还有更多的名，就是我们神的名，还有我们神的城，就是耶路撒冷。这些名都要写在我们的前额上。因为什么写在我们前额上，会真正的决定我们心中和我们的脑海中会有什么东西。和小朋友讲话非常有意思，就像读一本书。我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名字。昨天晚上，我坐下来和一个小朋友吃饭。当我坐下来之后，他们想讲的第一件事就是垒球，也叫棒球。他们说，你能跟我讲一些这个棒球的事，谁是第一名，谁是最有价值球员，为什么？因为他的前额上写的就是棒球，在他的脑海中，在他的心中都是这些事情。他想的就是如何的去挥棒，去击球，对不对啊？这个非常准确。他想的都是棒球。现在问题来到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脑海之中想的都是什么？你知道，当我工作的时候，每天早上我去办公室，我的经理总是问我，今天你在想什么？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股票升高。每一天早上他都会问同样的问题。开始我在笑，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只要我们努力工作，我们的股票就会升高。最终他问我了，你应该如何去做。我非常感谢他这样去问我。当然你知道你想把股票的价值升高，但是你要想，还有其他的事情我可以做吗？这样会帮助股票的价值升高。现在所有的高科技公司都是这样，他们想的就是公司的业务。为什么我感谢他问这个问题呢？现在主也在问我， 你在做什么？还有其他的事你可以做吗？去把神的国传出去，去帮助神的国早日的降临到地上。我的脑海中想的是不是父的事？当我们醒来之后，有没有活跃的去想这件事？这是我的第一想法。我醒来之后，我想的就是股票的价格有没有升高。当我们醒来之后，我们有没有跟主说，主啊，我们做什么可以让你早一点的再临？我们想不想醒来之后就问这样的问题，去想父神的事情？我们要有基督一样的心思意念。如果我们没有去想，那就有人会对我讲，比如说我的经理，他每天早上都会对我讲。可能你没有经理，但是呢，这个世界在向你说话，主流的媒体对你讲谎言、不法，还有不公义。就像以赛亚所说的，好的变成了坏的，坏的变成了好的。这就是我们脑海中会出现的事情。在哥罗西书说的是，你们要想属天的事情，不要想地上的事。我们现在可以读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读一下一二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当我们想属天的事的时候，不是说，哦，我在空中，我在天堂。这里面的要点是，谁在天堂？他是我们的主，他坐在神的宝座上。每天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的就是神的国度，对不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还有腓立比书也有同样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为什么？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要想那宝座上的事，因为这个东西会真正的驱动我们的心，真的会这样。我们的想法会影响我们。如果我们愿意被主所训练，我们想一下，为什么这个小孩知道这么多关于棒球的事？他都知道1940几年的事。比如说他会问我，你知道1939年芝加哥队的比赛，你知道他输了几场比赛吗？你想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他是找到了这方面的资料并且读了。现在我的问题是，如何思念上面的事？我们要让主把他的话语写在我们心中，因为这个世界要把很多事情写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运动，我们的家庭，如何的去帮助孩子成长。这个 YouTube 有很多视频教我们如何的去抚养孩子。我们想很多这样的事，那关于主的事情呢，有没有写在我们的心中？ 父的心中想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考虑这些事情？你们都知道主的主导文。主导文是什么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还有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的国度要降临到地上。我们有习惯这样祷告，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一直非常的活跃呢？帮助我们把这句话活出来。他的国度将来要降临到地上，这是一场征战。今天这个世界是被谁掌管？是敌人撒旦。你觉得他会很容易地放弃这个世界吗？他会举着钥匙说，哦主啊，这是这个全地的钥匙，给你了。或者说他要把这个钥匙给史丹坊。你觉得会这样简单吗？不会的，这里面有一场属灵的征战。这就是我们父神心中所想。当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想的就是父神的旨意，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我要问一下 Emmanuel， 当主想父神的事的时候，他是多大？这个小弟兄做出了一个回答。对了，是在12岁的时候，不是21岁，也不是16岁。你现在是12岁以下吗？不是，那你多大呀？以麦纽说，我现在16岁。哦，主在想父神的事的时候，他才12岁。你现在呢？16岁了，比12岁已经大了4岁。那我们其他的人呢？我们多大了？我们想的是不是父神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主说，我的食物是去行父神的旨意。哦主啊，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现在我们是在征战之中。神呢，想让我们志愿去做他的军兵。如果这个军队的心不是和他在一起，那麻烦就大了。你在战争之中，你却没有这样的心。就像越战那时候呢，国家不是这样的心。尽管军兵想去征战，但是国家没有去支持他们。今天我们是什么样的心？你要意识到，我们在得救之前是神的敌人，我们和撒旦是在一起的。后来我们得救了，我们受浸了，他一直在警告我们不要做这个世界的朋友。雅各书的第4章4节讲的是不要做世界的朋友。为什么？如果那样的话，你就是我们神的敌人。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今天我们的心在哪里？就像照着弟兄分享的一样，我们现在真的很舒适。就像我说的，在气泡之中，我们觉得好舒服，我们有家住，有食物，我们的孩子还都不错，他们打棒球，踢足球，一切都很顺畅。 只有这个股票降了一点点，那我们的这个气泡小了一点。就像马太福音的24章讲了这个挪亚的时代，人们都吃喝嫁娶，哇，好舒服啊。不仅仅如此，我们不在意这个地球。通过这些交通呢，我们知道了世上的一些事情。你有没有去看当下的时局？有些弟兄分享世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你要去看一下，他们为什么会分享这些。当弟兄分享的时候，你有没有去看一下？我们知道以斯帖当时呢，他受到了警告，他的叔父警告他说，你如果不采取行动，你也会失去生命。今天我们不能待在气泡之中。当我们祷告这个阿摩斯书的时候，什么发生了？他讲的是什么呢？是一个道理，就是被称作阴谋的这个理论。这是不是我们的态度？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在哪里？如果我们真正的是为了主，要做他的军兵，我们为了他的国度，那我们就应该变成他的奴仆、奴隶。雅各书的第一章讲的就是我们是他的奴仆、奴隶。我们作为军兵，当我们的指挥官给我们指令的时候，我们会问，哦，这有没有风险？先生，我们真的应该这样做吗？如果你一直有这样的问题，那你作战的时候呢，肯定是要失败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被基督所掠掠的仇敌，我们是他的奴仆。弟兄姐妹，我想做他的奴隶，我想志愿去做他的军兵。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他给我指令，我就要去行。这就是我的心，这就是我的态度，都要改变。如果我的心不改变，那对主来说真的很困难，把他的话语写在我的心中。非常好，在今天的第一个聚会的介绍中说了，我们要知道最后发生的事。当时呢，我正在修这个音响的问题，在最后呢，弟兄讲了所要发生的一切。赞美主，我们知道最后要发生什么，我们知道主会得胜。问题是，如果我们进入了属灵的征战，我们也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主的策略，他如何的去击败他的敌人。现在呢，敌人也会让我们分裂，会把一些个不好的想法放在我们的脑海中。今天我们要允许主把他的话语写在我们心中。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之中，我想提醒你，在马太福音第11章12节，这个地方说的是，从 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我们现在是在征战之中，我们的主要把他的国度带到地上，我们要站在锡安，我们要做那144,000人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要活跃，要积极的征战。大家有没有意识到神的浩大的能力？他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武器去征战？在这个大纲上有很多的经节，当你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读一下。我们意识到了一件事，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有属灵的武器去征战。主也给了我们浩大的能力，那我们知不知道如何的去用这些东西？我记得另外一个弟兄跟我说，他想去受军队的训练，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说，我要学习射击，我怎么学呢？我去看书。我问他，那你有没有去实弹射击呢？他说没有，我们看幻灯片，我们看视频。那仅仅看视频，你会射击吗？还有如何的去清理枪？我们应该知道，当这个枪不太顺畅的时候，如何的清理？你们告诉我，这个弟兄受训之后，将来会作为一个好的士兵吗？你认为这个人在战争中可以站立得住吗？你说对了，他会后退，会逃跑。我们现在还没有说真枪实弹的去征战，在真正的战争中，子弹会对着你飞过来。现在呢，只是一个训练。重点是今天，主给了我们浩大的能力。马太福音已经说了，他已经给了我们天国的钥匙。密使，我们拿这个钥匙做什么？在哪里？如何的做？我们知不知道如何的去用这个钥匙去捆绑仇敌？还有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神的全副军装。神的全副军装呢，一部分是防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进攻。圣灵的宝剑要用来干什么？你在战争之中用宝剑干什么呢？你要去砍你的仇敌。一方面你可以用宝剑去防守，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用宝剑去砍仇敌。我们知道如何的去用圣灵的宝剑呢？我们要作为他的志愿者，作为他志愿的军兵。主呢，想把他的话语写在我们心中，而且呢，想让我们活跃的去征战。在过去的这一个月，每一天我们都祷告，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训练。我们要如何的去祷告，去审判敌人，去打败仇敌。一方面，主在很久以前就可以自己做了，但是现在他等待我们一起受他的训练，去做志愿的军兵，将来战败他的仇敌。非常好，我们可以这样去学习如何的用神的全副军装打败敌人。 当我们这样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就会不断的增强，我们会看到他真正的是在帮助我们做他回答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的脑海之中是什么？谁的名应该写在我们前额上？我们有没有允许他的话语被写在我们心上？我们有没有去祷告？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应该在西安，在他的国度受这样的训练。他现在呢，就是等待这一切发生。我们父神的旨意就是把他的国度带到地上。我们还读了启示录的第一章、五章，非常清楚，主呢不想自己在地上掌权，他想和他的民一起掌权。我们基督徒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将来我们要做君王和祭司，这应该被写在我们心中。主的名、父的名，还有神的城的名耶路撒冷，要写在我们前额上。哦，如果我们真正的活出这样的方式，那我们就走在成为初熟的果子的路上，主的再临就会很快了。愿我们与神同工，愿我们有这样的渴慕，让他的名写在我们前额上。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不想看到棒球，我要看到父的名、主的名，还有耶路撒冷的名写在我们的前额上。我要鼓励大家，关于主的再临，一切呢都要结束了。当一切结束的时候，你还有什么？当主再临的时候，你还会有什么？我们都要学习把我们自己献给主，因为他创造我们是为了他的计划。撒旦欺骗了我们，启示录的第十二章说撒旦是全世界的欺骗者，但是你和我不想被他欺骗。撒旦非常善于欺骗，他一直在欺骗，可能是几千年了，我们具体不知道。主呢，付了很大的代价，救赎了我们。他不想让我们得救之后什么都不做。我们都是人类，作为人类，我们可以在地上什么都不做吗？你想，对什么都没有益处吗？作为人类，你是要做一些事的。他说，就是炸弹，它也是炸弹，要有作用。他付了这么高的代价，购买了我们，把我们带回父神的面前。我们不是等待有一天去天堂，这不是我们的生命应该的。我们的生命应该是有意义的，我们要去行父神的旨意，其他的都不重要。特斯拉这个车非常好，特斯拉和起亚有什么区别？它比起亚这个车好一些，也就这样。 你呢，不能追求这些个物质的东西，满足你自己的肉体。你要满足的是我们的父神。如果我们去行父神的旨意，那我们就会很贫穷吗？不会的。父神已经为我们准备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去行他的旨意。我从来不会后悔。当我很年轻的时候，主就呼召了我去侍奉他，直到今天。当我们真正的把自己给主的时候，去行他的旨意。当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去了欧洲，我带着两个拉杆箱，没有其他的东西。那时候，我和弟兄姐妹每天都工作到很晚，黑白都是如此。经常我们会工作到早上3点钟，为神工作，去做神的工作。我可以向你们大家做见证。当我们在欧洲的时候，主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只要把自己给他，把一切交在他的手中，我们就变成了他的器皿。那时候，神就会做很大的工作。当主再临的时候，西安是什么？他再临的时候，我们现在如果在世上忙碌，那么我们将来做的一切什么都不是。我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做，连工作都不要做。我现在讲的是，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那永恒的、荣耀的事情。今天，不管我们做什么工作，都是为了生计，没有问题，我不让你放弃。但是，那不是我们的目标，肯定不是。所以，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生命要配得什么？希伯来书说：“主啊，你为什么要眷顾我们？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是。如果你参与进政治之中，做那些个不好的事情，那真的是非常不好。这世上的东西不会持续太久的。我们的优先级应该怎样放，非常重要。直到现在，我非常感谢。启示录14章写的那些人，他们和主一起站在锡安山上。主说，他呼召了很多人，有多少被拣选呢？只有少数的被拣选。被拣选之后呢，你还要忠心。你们中有多少忠心的？忠心到底，可不是简单的事。但是你要忠心。你去学校学这个建筑，你会忠心到底，还是说你会中间放弃？今天我们要忠心，跟基督去学习，和他一起做。 神有他的计划，我们基督徒要对他的计划有用。有些弟兄姐妹只想一个好的教会生活，但是我们神要做的远远比这个要多要大。现在呢，我们是在征战之中，我们要为主夺回这个地球，我们要问主，主说将来我要把全地给你掌管。你现在想的就是你的小家，但是主想得到的是整个地球，整个宇宙，这样的话他的民就可以在全地掌权。将来神要把一切放在他的脚下，当然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将来一定会发生。我们的主耶稣已经达到了，他已经得胜。现在呢，就要看我们，我们将来想不想也去得胜，和他一起站在锡安山。主从来不会强迫我们去做什么，你可以不做他的旨意，很多人都不想做。我不是说你会去火湖，你不会的，你已经得救了，你觉得这就足够了吗？那今天我们在地上做什么呢？ Mary Beth， 对不对呀？主需要你。我记得这个 Sam 大叔，这个图画 Sam 大叔需要你。我们要征战，主需要我们作为他的军兵。启示录的第五章，主呢就一个人，但是到了启示录第十四章的时候，还有144,000人和他在一起。赞美主。将来从上面下来作为主军兵的不仅仅是那144,000人，还有其他的一部分。如果今天我没有准备好，明天我过世了，那我就没有准备好，那我就要等待，在地狱等待去成长。现在非常重要。你看一下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他们醒来之后呢，新郎来了，他们呢还是没有油，那他们就要去地狱等待主的到来。刚才他说的这个地狱指的是阴间，在那里等待。然后呢又讲到启示录的第12章，你是想作为妇人的一部分呢，还是要做那男孩子的一部分？当主再临的时候，还是有两组人，一组要经历3年半神的审判，还有一部分和羔羊站在锡安山上。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选择。哦，非常高兴，这个弟兄你们一家人做了选择来参加这次特会。我们每天都要面对选择， 大家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如果你失去这个最好的机会，将来你要在黑暗之中哀哭切齿。其他人和主一起掌权作王，但是你呢，就会后悔，你会哀哭切齿，你会想，哦，为什么我这么傻，当初我做错了选择。当主再临的时候，我们不想那样哀哭切齿。你现在呢，还是要过正常的生活，不是说世上的事你什么都不做了，而是说你要把这个优先级放好，把神的事情放在前面。我不让你去卖掉房子，搭一个帐篷住在公园里面，那不会帮助你进入神的国度。但是我们要不断地获得基督。主想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要去做。他是活神，他会对我们讲话。我已经快80岁了，11月份的时候呢，我就80了。这么多年，我面前都有这样一个目标。当主再临的时候，我要和他一起站在锡安山上赞美主，这是可能的。将来你想无家可归吗？不是的。今天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应该有这个目标。将来呢，我们要做那144,000人的一部分。这是如此完美的生活。赞美主。